说着白云和尚在百草寺出家，专心研修佛法是远近闻名。这某日是下山云游，碰上了五个书生和一个老农夫，于是就结伴而行。这一番交谈之后得知，这几位书生都是赴省城参加乡试的，而这个老农夫呢，则是来省城探望多年未见的姐姐。这五位书生胸有如气，是侃侃而谈，皆有载之一方之才。相比之下呢，这老农夫粗鄙不堪，连整句话都说不明白。他们翻山越岭，这时候天色已晚，正好在半山腰啊有一所破庙，几个人呢暂时就在这个破庙里休息。这哪知道到了半夜呀，这庙外是妖风阵阵，鬼哭狼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了一层浓雾，浓雾里面稀稀碎碎，似乎藏着怪物。这五个书生和老农夫没见过这样的阵仗啊，直吓得是瑟瑟发抖。这白云和尚毕竟也是见过些世面，他双手合十，闭眼念佛，恳求佛祖解惑，平安过夜。南无南无南无南无南无。不大一会儿功夫，突然头顶上方哗啦一声，一卷东西是从房梁上降下。众人一瞧啊，是本破书，是赶紧捡起来翻看。这什么书啊，没头没尾的，但是这书里边却记载着如何破解庙外妖物之术。书中有云，这种怪物乃叫雾妖，专门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作祟，逢到生人会起一片浓雾，然后会逐渐缩小范围，等浓雾破门而入之时，就是路人被害之啊。除非他们冲出去，但是浓雾里有妖怪，一不留神就会被吃掉。书中记载啊，有两种解决办法。第一种就是用葛布裹住双脚，一直朝外走，方能摆脱妖物喷出的浓雾。因为这妖怪他害怕讨厌葛布，一时半刻不愿意接近，可趁此机会是夺路而逃。那第二种方法是引下天雷击中雾妖，天雷乃至煌煌天威，正气之源，破一切邪祟。那不管是鼠精、兔子精、蚂蚱精，都害怕这天雷呀。据说被雷劈倒的大树，那玩意儿可了不得，那叫雷击木啊，是避一切邪祟。这很明显，第二种办法在座的七位谁也不懂，若要等天雷自降，也不知道猴年马月。这第一种方法倒是可行，然而这七个人之中唯有老农夫穿的是葛布粗衣。这白云和尚思考半晌，就对老农说道：
阿弥陀佛，眼下这五位秀才皆有造福百姓之才，来日中举做官，必会荫及百姓，阁下何不将葛山撕开分给他们？
好家伙，这和尚上辈子准是让人拿绳勒死的。这老农也是好心啊，就欣然同意了。他脱下葛山比比划划，发现葛山撕破以后恰恰只能够裹住五人的双足，于是这白云和尚又劝老农将葛山悉数分给五位读书人。哎呦，这下老农可不干了。但上辈子被勒死的这位和尚呢，他是能言善辩，他继续劝说老农，说这农夫应该是牺牲自我成全大家，无论哪个读书人遭遇不测，对于百姓而言那都是大大的损失，相较而言，老农你年逾六旬，一年到头仅仅能够糊口，何不帮一下别人呢？你说这和尚他能是个好玩意儿吗？上辈子勒死他之前应该先把他的舌头割下来。 这老农虽然是一百个不愿意，但经不住这和尚一通胡说八道。那五个书生也同意农夫舍身自我，那不废话吗？最终是老农被逼无奈，将葛山脱下分成五份，五个书生是人手一份。这时浓雾已经涌入庙门，这五个书生裹足跑入浓雾之中。白云和尚倚仗自身有百纳衣，是妖邪不侵，也雄赳赳气昂昂的大步流星走入浓雾。只有老农蜷缩在破庙里，等着死亡的逼近。也是命不该绝，忽然夜空亮过一道闪雷，不偏不倚，正好击在浓雾之中，随即传来几声哀嚎，浓雾溃散，是云破月出。老农擦擦昏眼，看到地上躺着两个什么东西，一个浑身碧绿，好家伙，像个牛犊。这个呀，不是别的，准是那作祟的雾妖。而另一个也是浑身漆黑，他走近一看，哎呦，还冒着烟呢。咦，居然是白云和尚。哎呀，太好了呀。这此时啊，白纳衣已经被雷击碎，全身烧得黑炭一般。哎呦，这白云和尚还有一口气呢。最后啊，白云和尚还是活了下来，但始终弄不清楚能驱逐妖邪的百纳衣为何会被天威神雷击碎呢？这应该不是批错人了。这白云和尚双手合十，想念句阿弥陀佛，怎料一张嘴，嘿，被劈成哑巴了。